小皇帝溥仪三岁即位，过的是无忧无虑的宫廷生活。转眼三年时间过去了，宣统三年，即公元1911年，溥仪六岁的时候，对溥仪的教育开始了。按照清代康熙帝定制，皇子要从六岁开始到皇家指定的学习场所上书房接受系统的教育。皇帝会为皇子们选任在各个领域具有卓越成就的老师，教授他们儒家经典、满、蒙、汉三种语言文字，骑马射箭、作诗、书法、绘画等等内容，一般一直要学习到成年。那么摄政王载沣会给溥仪选择什么样的师傅？而溥仪的学习情况又会是怎样的？辽宁师范大学郁大华教授继续做客百家讲坛，精彩讲述系列节目《末代皇帝溥仪》第五集《六岁退位》。
转眼到了宣统三年1911年，溥仪虚岁六岁了。于这一年的7月18日啊，也就是公历的9月10日，正式开蒙读书。载沣给儿子选了三位师傅，都是饱学之士，不仅学问闻名全国，而且人品端庄，政治经验丰富。其中教溥仪时间最久，对溥仪影响最大的是陈宝琛，这一年已经60多岁了。陈宝琛我们在以后啊会经常提到，所以在这里边做一个交代。他号称福建才子，是著名的书法家和诗人。他21岁中进士，步入仕途，在同光年间直言赶进。后来因为得罪慈禧太后被降级罢官，回乡隐居20多年，曾经创办全闽师范学堂，就是今天的福建师范大学，是著名的教育家。按说溥仪在这些饱学之士的培育之下，学业一定突飞猛进，其实不然。师资条件虽然无与伦比，但其他不利因素太多。比如溥仪已经是皇帝了，所以缺乏学习的内在动力。再比如众所周知，教育者和被教育者之间是一对矛盾，为了保证教育的效果，这就需要给教育者一定的权威。可是在书房里边最有权威的是学生，师傅见了学生就得请安下跪，对学生不能批评，不能责打，甚至连布置作业、出题考试一概都免了。一个六岁的孩子在没有动力、没有监督的情况下会自觉学习吗？可见溥仪的教育充满了放任。结果溥仪上了几天书房之后啊，细心劲儿一扫耳光啊，据他回忆，他当时最感兴趣的是看蚂蚁搬家。他在余庆宫读书，院子里有一棵老柏树，总有蚂蚁爬上爬下。溥仪上课上到一半，跑出去看蚂蚁，一看就是半个时辰，一个小时啊。太监跪在地上苦苦哀求，师父苦口婆心地好言相劝，好容易把溥仪啊哄到课堂上。但是呢，即使在课堂上，溥仪也不大守规矩。据他回忆，有的时候他把鞋袜都脱了，袜子往桌上一扔，师父啊只好帮他穿好袜子、穿好鞋，然后师生一起发呆，等待着下课时刻的到来。导致溥仪的教育处于放任状态的重要原因还在于家长的不负责任。当年同治光绪皇帝也是幼年登基，以皇帝的身份度过了10多年的书房生涯，对同治光绪两位君主的教育也经历了非常多的波折，师父为此伤透了脑筋，甚至让天子门生气得流泪。但当时皇帝上面毕竟有两宫皇太后，万般无奈，师父还可以找家长告状嘛。那慈禧眼睛一瞪，小皇帝顿时像老鼠见猫啊， 师父可以找家长去，让家长配合教育吗？溥仪就没这个条件了。大家说溥仪的家长不就是他的爸爸载沣吗？当爸爸的怎么会不管儿子的学习呢？案例，载沣一个月来一次书房，检查儿子的功课。每当载沣来到，溥仪就起立念一段课文。溥仪晚年回忆，他当时印象最深的是他爸爸脑袋后边这个花铃啊，总在不停的跳动。原来啊，溥仪不管念的怎么样，哪怕念一半念不下去了，他爸爸也是连连的点头，嘴里不停地说着好好好好好念啊，念得好，然后起身离去。
小皇帝溥仪过的是无忧无虑的生活，但是此时外面的世界已经是风起云涌，波澜四起了。作为摄政王的载沣面临的是远远比孩子的教育更加复杂和困难的时局。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一股空前的民主化浪潮席卷神州，无论是推翻清朝建立共和国，还是改良清朝实行君主立宪，都让大清王朝的统治者感到不寒而栗。然而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连最为顽固的慈禧太后在最后也不得不做出姿态，准备仿行君主立宪，但很快就被世人识破了他的欺骗性。如今成为清朝最高统治者的载沣，面对这样一个烂摊子，他将会如何做出自己的选择呢？
在20世纪初，中国资产阶级设计了两套救国方案，一个是孙中山的共和国方案，就是推翻清朝建立共和国。为此啊，孙中山在海外发展啊，成立了中国同盟会，提出三民主义，那么努力的来发展自己的势力。另一个方案是谁呢？是康有为的君主立宪方案，不推翻清朝，但是改造清朝，实现君主立宪。平心而论，这两套方案在国内影响都不大。因为什么呢？孙中山和康有为都是大清朝的通缉犯，他只能在国外发展，在国内他进不来。但是到了光绪30年，就是1904年的时候，情况发生了改变。原来在这一年啊，在中国东北的吕大和辽沈地区爆发了一场震撼世界的大战役——日俄战争。新兴幼小的日本打败了老朽庞大的俄国，据说这是资本主义制度确立以来，白种人第一次败于有色人族。日本人在为自己打来了一顶响当当的世界强国的桂冠的同时，把中国人给打醒了。有识之士认识到，俄国跟日本的最大的差距在哪儿呢？在于政体的不同。日本实行的是君主立宪制，而俄国实行的是君主专制。为此强烈要求清政府也实行君主立宪制。君主立宪是一种民主的体制，皇帝之下设置内阁国会，国家大政由内阁总理来处理。在这个体制之下，皇帝是国家统一团结的象征，作为一个偶像，手中没有什么权力。当时慈禧太后还活着，她根本不了解君主立宪是个什么玩意儿。但这个立宪派说的振振有词，声势浩大，这激发了他的求知欲，于是派五大臣出洋考察宪政。经过8个多月的周游世界，在光绪32年的6月底7月初，考察宪政大臣向慈禧提交了考察报告，结论是君主立宪是一种理想的政治体制，最大的利益就是皇位永固。慈禧看后心中大喜啊，确实啊，像英国女王、 日本天皇那样确实是万世一系，谁听说过英国日本的臣民要推翻皇室？太好了，这利益太大了。慈禧立即拍板决策，同意在中国实行君主立宪。其实啊，无论是考察宪政大臣还是慈禧皇太后，并不真正了解君主立宪。君主立宪虽然具有使皇位永固的功效，但那是以放弃皇权为代价的。皇帝没有皇权，当然就没有责任吗？国家治理的好坏，全在总理大臣。闹得天怒人怨，大不了找总理大臣算账吗？跟皇帝没有一点关系，自然不会有人要推翻皇帝。可是要想让中国的皇帝放弃皇权，那跟要他命差不多。大清朝的皇权是祖先打下来的，凭什么交给那个？所以慈禧在弄明白这一解之后啊，他很后悔。他话说出去了，你又收不回来。不过慈禧的聪明在于，他宣布的是预备仿行立宪，并没有说马上就立宪，并且不久慈禧就死了嘛。他把这个半截子工程扔给了载沣，载沣上台之后啊，承诺继续推行君主立宪。但是大伙知道啊，这君主立宪它是分权，分朝廷的权利。载沣为了树立权威，却要集权，二者背道而驰，并且载沣集权的手法简直是闻所未闻。他有两个弟弟，我前面说载沣排行第五啊，他有六弟载洵，七弟载涛。在宣统元年五月的时候，载洵就跟哥哥载沣求情，他提出个建议，要重建中国的海军。载沣一口答应了，立即任命载洵为海军大臣。载沣知道当哥哥的得一碗水端平，载洵的工作安排了，载涛还没有一个像样的差事，成天跟一群唱京剧的在一块胡混。载沣的妈妈跟载沣的媳妇三天两头闹别扭，载涛在里边瞎掺和，有知道要杀嫂子，说是给妈妈报仇。所以这个载沣感觉啊，得赶紧给载涛也安排个差事，所以在任命载洵为海军大臣的同时，还任命载涛为管理军资处大臣。这是个什么职位呢？这么说吧，相当于中国陆军的总参谋长。这一年载涛刚满20岁，就成了中国陆军的高级将领。你想军方啊，军方的将领谁心里不窝一口气啊？载沣模仿德国的制度，宣布皇帝是陆海军大元帅，就是溥仪啊，是大元帅。但是溥仪年幼啊，由他代行大元帅的职务。您看载沣自任陆海军大元帅，两个弟弟分管陆海军，你这种集权你、真史无前例啊。他还重用了很多年轻的满洲亲贵，这些亲贵要资历没资历，要能力没能力，就知道吹胡子瞪眼，胡搅蛮缠。这个时候毕竟不是康熙乾隆的时代了，不仅国事不振，而且西方思想大举输入，平等民主的观念开始灌输进人们的心田。在立宪派看来，载沣集权是逆历史潮流而动，跟人民为敌的举动。也就是一般的朝廷里边的官员啊，也瞧不起这帮暴发户啊，因此跟朝廷离心离德。这样一来，大清朝的统治基础实际上削弱。为此张之洞没少给载沣提意见，到不久张之洞就死了，载沣也听不到逆耳忠言了。更让载沣窝火的是，这帮志大才疏的年轻亲贵们呢，不仅毫不领情，而且各有自己的打算，有的要军权， 有的要财权，有的不要权，只要钱。溥仪晚年回忆，他说啊，摄政王处于各伙人勾心斗角之间，一会儿听这边的话，一会儿又信另一边的主意，一会儿对两边全说好好，过一会儿又全办不了，弄得各伙人都不满意他。载沣集权激怒了立宪派，这个时候清政府人心丧心，立宪派急于实现立宪，把国家政权从清皇室手里夺过来。因为在立宪派看来在清皇室的领导之下，我们中国人就等于是被赶进屠宰场的猪羊啊，所以急于当家做主，以致形成了一个矛盾怪圈。立宪派越逼迫，载沣越集权，载沣越集权，立宪派越急于夺权。
随着各地群众的反抗斗争此起彼伏，民主革命思潮席卷神州，反清武装起义接连不断，这些情况使清政府不得不采取一些姿态应付立宪运动，并趁机加强皇权，试图挽救清朝统治的灭亡。1911年5月，载沣签发上谕，裁撤军机处等机构，组成新内阁，由庆亲王奕匡任总理大臣。在13名国务大臣中，汉族官僚4名，蒙古旗人1名，满族8名，其中皇族又占了5人，被人讥为皇族内阁。至此，清政府借预备立宪欺骗国人，达到贵族集权镇压民主革命的目的完全暴露，立宪派的幻想随之破灭。1911年10月10日夜，湖北新军在武昌城里打响了辛亥革命的第一枪。武昌起义之后，对清政府绝望的湖北立宪派站到了革命党这一边，他们发表通电宣布武汉光复，号召各省响应，电请中国同盟会总理孙中山回国主持大计。那么面对这样的星火燎原之势，载沣将会如何应对呢？
武昌起义的消息传到北京，满洲贵族奕匡和纳同这两个人立即向载沣建议启用袁世凯应对危机，载沣当即拒绝了。面对载沣的疑虑，这两个人啊，拍着胸脯以身家性命担保袁世凯绝对不会背叛朝廷。见载沣依然不为所动，两个人宣布请假，实际上就是罢工。对全局缺乏掌控能力的载沣慌了手脚，他极不情愿地任命袁世凯为湖广总督，负责镇压这次起义。不料这个袁世凯电报很快就发到了北京，他不接受朝廷的任命，因为他足疾未愈，腿还没好。其实啊，袁世凯的真实意图是跟朝廷讨价还价，他暗中跟立宪派联系，同时指示开赴前线的北洋军消极待战，不要急于扑灭革命军。这个形势越来越危急了，革命的火焰在蔓延，继湖北之后，湖南、陕西、江西、山西等省相继爆发起义，或者宣布脱离清廷独立。载沣致使面临灭顶之灾，哪怕是一根稻草，对他来说都像救命的法宝那样珍贵啊！怎么办？在奕匡等满洲贵族和帝国主义列强的压力之下，载沣跟袁世凯的讨价还价在持续着。载沣出价越来越高，这一年的9月11日，阳历是11月1日，载沣解散了皇族内阁，任命袁世凯为内阁总理大臣，继而宣布在中国实行英国式的君主立宪，皇族不过问国政。载沣做到这一步应该是做到底线了，因为皇族把政权全交出来，我们要像英国那样了， 啊，国家政务由首相来处理，那么皇帝只保留一个地位。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就等于把所有的权力都给了袁世凯了。于是袁世凯这个足迹啊，就彻底的好了。他来到北京，组织自己的内阁。其实啊，这个时候的载沣之所以冒着引狼入室的危险启用袁世凯，不光是走投无路的无可奈何，还在于他对袁世凯并没有完全失去信心。因为这个时候袁世凯私下里说了很多维护王朝反对革命的话，他跟记者不断的谈话呀，啊，他一边跟载沣讨价还价，另一边他不断的来说这些维护王朝反对革命的话。为了增强谎言的感染力，袁世凯眼里闪烁着泪光，带着哭腔跟记者说余深何国恩，说我受大清朝恩典受得太厚，虽时势至此，岂忍负孤儿寡妇乎？孤儿就是溥仪，他爸不死了吗？啊，他爸是啊，在宗法上的父亲不就是同治和光绪吗？不都不在世了吗？所以他是孤儿，寡妇，就是隆裕太后呗。太后她都是寡妇嘛，所以他说不忍心负这个孤儿寡妇。载沣再联想到三年前袁世凯落得个国人节约可杀的地步，自己还饶他一条性命，你现在袁世凯就算不知恩图报，至少也不至于背地里捅一刀吧。然而袁世凯重新出山，大权在握之后立即翻脸，他成立了自己亲信组成的责任内阁，他是内阁总理大臣吧，内阁成员都是他的亲信，调冯国璋来北京掌握军权，连原来由皇族掌握的禁卫军也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大权在握之后啊，袁世凯逼迫隆裕皇太后发布一旨，解除了载沣的摄政王职务，宣布事后用人行政均责成内阁总理大臣。那么到了这一步，袁世凯就是算是把清朝全部权力都拿到手了。载沣下台了，载沣无疑是一个失败者，他想维护皇朝的利益，但是这个人既没有雄才大略，也没有两面三刀的手腕，那么等待他的就只能是失败了。附带指出，载沣辞去摄政王之后，隐居在动乱的时代里，1951年2月病逝于北京。
此时的清廷气数已尽，孤儿寡妇难成气候，王朝的生死存亡全都寄托在了袁世凯的身上。袁世凯从一个普通的农家子弟步步高升，直到获得今天的高位，平心而论，大清朝对他是有恩的。那么袁世凯将用什么来回报他主子往日的恩德呢？在大清朝最终垮台的这一刻，各方当事人都是如何表现的呢？
袁世凯是一个把利益看得比情义更重的人，他不顾诺言，一步步地实行着自己的计划。这个时候孙中山已经回国了，成立了一个中华民国南京临时政府，担任临时大总统。袁世凯和孙中山分别派出代表沟通，双方很快达成一致啊，有一个分工，袁世凯负责逼迫清帝退位，然后南京方面推举袁世凯为中华民国总统。即使到了这步，袁世凯依然还在演戏。1912年的1月，他在北京对《泰晤士报》记者发表谈话，表示他始终忠于朝廷，终身不为共和党所用。宣统三年11月28日，公历是1912年的1月16日，袁世凯摊牌了。王朝到了生死一线的地步， 溥仪的功课也停了，天寒地冻，没有蚂蚁可看，他跟一群太监玩木偶戏，玩得兴致盎然，太监无精打采。这个时候总管太监来请溥仪，说是皇太后召见，因为内阁总理大臣袁世凯求见。于是溥仪呢就前往养心殿啊，那么跟太后一起召见袁世凯。在养心殿里，溥仪偎依在隆裕太后的怀里，看着眼前的袁世凯。袁世凯满脸泪痕，跪在地上。隆裕太后抹着眼泪，几十年后溥仪回忆，他当时非常困惑，两个大人为什么哭呢？他不懂事儿。袁世凯一边哭一边断断续续地说他对不起皇帝，对不起皇太后，他无法挽救王朝的命运，建议隆裕太后接受退位的安排。他说他已经跟南边谈妥了，将优待皇室，大清皇帝仅仅交出国家政权，皇帝地位不变，所以这跟中国历代的王国不是一回事儿。袁世凯一边说一边哭啊，越哭越厉害，哭得上气不接下气，连连碰头瘫倒在地。隆裕太后也是泣不成声，袁世凯止住了哭声，语调低沉地说了一句让隆裕太后魂飞天外的话，请看法国革命史，如果皇帝能够及早顺从人民的意志，何至于路易的子孙被杀得一个不剩。这是袁世凯说的话。袁世凯话音刚落，隆裕太后放声大哭，现场大乱，太监七手八脚就来劝慰。隆裕这个人没有足意，遇事只有痛哭流涕，这是翟涛说的。翟涛回忆说，这隆裕的人就知道哭，还不如我哥，我哥至少还不哭他说他哥就是翟凤嘛。在太后哭得死去活来的当口，袁世凯悄然退下。那么溥仪呢，还想着自己木偶戏，也一溜烟跑出了养心殿，就隆裕自己在那哭呢。隆裕太后召集王公会议研究退位问题，听到退位二字，王公们顿时炸了锅，与其说是丧失政权的恐惧，不如说是对袁世凯转变的惊叹。这头两天袁世凯还摆出要跟革命党开战的姿态，说军饷无着，让大伙捐款，连太后都拿出了私房钱，哪能说翻脸就翻脸呢？难道袁世凯是曹操吗？袁世凯就是曹操。恭亲王溥伟斩钉截铁地说，当年保全袁世凯的人就是列祖列宗的罪人，真是罪该万死。他开始骂了，场面一片混乱，大家劝他说 不要犯旧账了，往前看吧，这大清朝已经到了这步天地，还往前看看啥呀？说明说吧，到底退不退位，如果不退位有什么好办法。黄祖忠辈分最高，权力最大的一筐发言了，他是袁老太代表，啰嗦了半天大伙才听明白，他赞成退位。大家说这真难以理解呀，你乾隆皇帝的后人，你是爱新觉罗的子孙，把大清朝搞黄了，对你有啥好处？有啥好处？有好处，袁世凯给他钱啊。一况他说他赞成退位，一况话音未落，以溥伟为首的年轻亲贵叫喊着要杀一况，一况落荒而逃，溥伟等人摩拳擦掌啊，说咱们一起到庆王府找一况算账。于是这些王公呼啸着就追一况去了，这会没法开了。几天之后这会议又重新召开了。一匡被攻击之后已经不敢再来了，见一面打一次，70多岁也扛不了，不来了啊。那么剩下这些王公没一个人愿意退位，可是也没一个人愿意上断头台。 那么你不退位，你不就上断头台吗？退位还有个优待条件吗？所以大伙儿内心都很矛盾，那怎么整呢？这个时候蒲伟跟大伙儿说，说你们不要对那个优待条件抱任何幻想，也不要对袁世凯抱幻想。亡国之君受前朝的优待，历史上哪有先例，只有一个字，就是死。袁世凯他着急做大总统，所以他抛出诱饵，你上了当，你将来你后悔去吧。一席话说的这些王公们呢，也是唉声叹气，你怎么整？这个时候肃亲王善耆提出了一个很恶毒的计划。善耆是清朝开国元勋豪格的后人，善耆建议啊，说我们把王朝迁回东北，在东北发展，然后呢寻找机会二次入主中原，退一步说，就算无机可乘，做个东北地方政权的领袖，也比受民国的优待强得多。这个计划很恶毒，一旦落实，中国就将陷入分裂。而袁世凯第一，他没有能力阻止，因为北京的警察都在满族人的掌握之下嘛。禁卫军虽然是袁世凯把军权拿到了，但中下级军官还是满族人嘛。那么掌握东北政权的东三省总督赵尔巽是忠于朝廷的，掌握奉天就是沈阳市军权的张作霖虽然是土匪出身，但 他知道忠于清朝啊。所以这个计划一旦落实起来，袁世凯可能无力阻止，他还可能干脆就不管，你走就走吧。但这个计划不能说没有风险。那么这个时候大伙都看着载沣。载沣虽然不是摄政王了，但毕竟是皇帝他爸爸。请问王爷你什么态度？载沣什么态度呢？载沣就是这个态度。大伙说，王爷你说话呀。载沣他不吱声。载沣的态度客观上维护了国家的统一。
此时的清廷尽管已经是强弩之末，但困兽犹斗，仍然企图做垂死的挣扎。1912年1月25日，袁世凯通知隆裕皇太后，如果再拖延不决，对清皇室的优待将交给国会表决。随后，坚决维护清朝皇室的满族将领梁璧在北京城中被刺身亡。可是，面对着袁世凯的步步紧逼，面对身家性命不保的悲惨下场，清皇室依然下不了退位的决心。那么，最终打开这一死结的会是谁呢？统治中国达268年的大清王朝是如何终结的呢？
袁世凯使出了杀手锏，他拟了一道通电，发给在湖北前线的段祺瑞，让段祺瑞以他自己的名义发表。段祺瑞收到来电之后，一字不改，全文照发。腊月18日，这封以北洋军名义发给朝廷的通电摆到了王公大臣的面前。段祺瑞杀气腾腾地指责满洲王公阻挠共和，败坏大局，罪恶数不胜数。他表示将率全军将士挥泪登车啊，要乘火车前往北京啊，找这些王公大臣算账。这封通电刀光剑影，简直是向皇族中的死硬派发出了死亡的威胁。多数王公不寒而栗。隆裕太后到了这步天地啊，只知道搂着溥仪痛哭流涕了。那么他别的也没有什么别的希望了，只求保住他们娘俩的身家性命了。其他王公大臣也不敢再反对退位了。那么死硬维护皇室的蒲伟和善耆二人见大势已去，仓皇逃离了北京。宣统三年腊月25日，公历是1912年2月12日。袁世凯派人将写好的退位诏书送到宫里。 隆裕皇太后痛哭流涕，浑身颤抖着盖上了鲜红的皇帝玉玺。同日，有中华民国临时参议院通过的关于大清皇帝辞位之后优待之条件正式公布，史称清史优待条件。其中规定，大清皇帝辞位之后，一，尊号仍存不废，中华民国以待和外国君主之礼相待；二，岁用400万两，由中华民国拨用；三，暂居宫禁，日后移居颐和园；四，宗庙陵寝永远奉祀，由中华民国着设卫兵妥善保护；五，大清皇帝原有之私产由中华民国特别保护。至此，从顺治元年入关建国，统治中国达268年的大清王朝终结了。当天晚上，北京外务部的大楼灯火通明，袁世凯在亲信的簇拥下来到这里，向中华民国南京临时政府发电。袁世凯用最热烈的语言赞美了共和制度的伟大，颂扬了孙中山等人的革命精神，最后信誓旦旦地表示永不使君主政体再行于中国，然后就地剪掉了自己的辫子。袁世凯哈哈大笑，现场掌声雷动，这是一个狂欢的不眠之夜。相反，紫禁城中却是一片黑暗。溥仪白天玩了一天木偶戏，晚上又玩了一晚上，你一人早已经进入了梦乡。最近一个月来啊，已经不上课了，每天跟太监玩的昏天黑地。要是在以往，太监引导皇帝玩物丧志，必将受到最严厉的制裁。但大清亡国了，皇帝恐怕一生有的是打发不尽的时光。此时的溥仪是个6岁的孩子，尚不懂事就成了亡国之君。他不知道，也不会理解自己的命运发生了根本性的转折。然而，他该怎样走自己漫长的人生路呢？他的面前会有哪些艰难险阻呢？中华民国承诺的优待条件靠得住吗？请看下集，谢谢。